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24日22点，巴黎时间2025年6月25日0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早晨6点整。我是主持人安东尼，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国际社会担心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会在中东蔓延开来，这种担心一度与日俱增。停火的消息似乎让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傍晚抵达海牙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再次让北约盟国感到不安，因为他对自己保卫盟国的承诺仍然避而不谈。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上周下令在交通工具上加强身份检查，这次行动中一共有691名外国人被逮捕。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七月初访问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国际社会担心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会在中东蔓延开来，这种担心一度与日俱增。停火的消息似乎让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特朗普总统呼吁停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警告说局势仍然非常脆弱。德国总理默茨敦促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遵守特朗普的提议，并且补充说，如果协议成功，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可以使中东和世界更加安全。沙特阿拉伯也对停火声明表示欢迎，而中国则表示支持真正的停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如果真的达成停火，那就值得欢迎了。他还补充说，莫斯科希望这会是一次可持续的停火。受停火声明以及特朗普表示中国可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声明的影响，股市上涨，油价下跌。在前往荷兰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政权更迭的想法。他说，如果真有这想法，那就会有嘛，但是我不想这样，我希望一切尽快的平静下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政权更迭会造成混乱，我们最希望的是不要看到那么多混乱。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过伊朗政权更迭这个想法，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呼吁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海牙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再次让北约盟国感到不安，因为他对自己保卫盟国的承诺仍然避而不谈，尽管成员国已经根据他的要求承诺增加开支。请听安德烈的报道。
特朗普周二在飞往海牙的飞机上说，北约章程第五条可以有多种定义，然而该条款是联盟的基石，规定了共同防御的原则，如果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所有其他成员国都会伸出援手。美国总统于周二傍晚抵达荷兰王室宫殿，应威廉亚历山大国王的邀请出席晚宴，他还将在那里过夜，然后参加周三举行的唯一一次工作会议，会议时间已经缩短到不到3个小时。在这次峰会上，32个北约国家将确认到2035年将至少 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安全支出的承诺。美国总统亦要求成员国达到这一比例，否则他将威胁停止为不守信用者辩护。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北约欧洲国家希望美国根据北约条约第五条款做出坚定的承诺。峰会前不久，一位欧洲外交官在布鲁塞尔总结说，五是峰会的神奇数字，5%和第五条。峰会的持续时间也被尽可能的压缩，以避免出现任何失误，并避免惹恼特朗普，因为他的情绪有时是善变的。周二上午，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后，特朗普的愤怒爆发了。他在离开华盛顿前爆粗口，指责伊朗和以色列，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尽管如此，北约秘书长吕特仍然希望中东局势不会完全扰乱此次峰会的安排。他也将此次峰会描述为历史性的，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曾威胁要脱离欧洲大陆。吕特说，美国总统和美国领导人完全致力于北约。他呼吁欧洲人别再担心了，集中精力关注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开支不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的国防终于觉醒了，并对历史性的新开支目标表示欢迎。北约成员国已就一项折中方案达成一致，承诺到2035年将 3.5% 的军费开支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开支，1.5% 的军费开支用于更广义的安全开支， 如更容易实现的网络安全和军事的机动性。即使是 3.5%， 对于已经在努力实现上届峰会设定的 2% 军费开支目标的国家来说，这笔预算支出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千亿欧元。周一，吕特对这一飞跃表示欢迎，而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则谴责了联盟的无节制的军事化。
北约希望通过满足特朗普提出的国防开支占 GDP 5% 的要求，来迫使特朗普遵守北约共同防御的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前夕发表的《金融时报》联合专栏文章中说，欧洲必须重新武装，不是因为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头脑清醒，并且有责任为我们的公民这样做。德国宣布计划到2029年实现核心国防需求占比 3.5% 的目标，比原计划提前6年。但是特朗普拒绝表明他致力于遵守北约第五条款并且保护欧洲，这可能会激怒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答应成为他们的朋友，但是第五条款有很多定义，要什么定义取决于你。为了留住特朗普，北约32个国家达成了一项妥协协议，到2035年将 GDP 3.5% 的国防开支用于核心军事需求，将 GDP 1.5% 的国防开支用于更广泛的安全相关领域，比方说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特朗普说，他们将把支出比例提高到 5%， 这很好，这会让他们更有力量。尽管增加支出的承诺可能会赢得特朗普的支持，但是在处理欧洲关键的安全问题，比方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上，其他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和特朗普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华盛顿警告可能将兵力从欧洲调去应付中国的威胁。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表示，我们必须灵活地应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上个星期下令在交通工具上加强身份检查。在这次行动中，一共有691名外国人被逮捕。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移民信息网报道，根据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的命令，6月18号星期三和6月19号星期四两天，法国内政部在48小时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共动员了超过4000名宪兵、警察、海关官员和哨兵部队，在公交车、火车及车站等地方加强了身份检查，共逮捕了691名非法移民，其中有大约100来人被驱逐出境，约30人被行政拘留，其余的500多人则被释放。法国内政部向移民信息网透露，两天内共检查了844个火车站和1273列火车，逮捕了691名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0人被驱逐至边境。这意味着这些外国人是在距离法国边境几公里的火车站、火车或公共汽车上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领土的。法国与意大利和西班牙达成的遣返协议允许法国当局在无证件者抵达法国数小时内将其遣返回这些国家。另外，约有30人被关押在行政拘留中心，等待被驱逐出境，其他的人员则被释放，其中的约200人收到了在30天的时间内自行离开法国领土的命令，部分人被软禁在居住地。因此，在被逮捕的691名非法移民中，有500多人获得释放。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初访问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将于7月初访问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商报从德中两国外交界获悉这一消息，具体日期还将取决于当前事态的发展。德国基民盟及联邦外交部长瓦德富上任后不久就首次与中国外长通了电话。王毅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政策官员。 这将是王毅今年第二次访问德国。今年二月，王毅出席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当时他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北京魅力攻势的一部分。但此后，中德关系日益紧张。目前，德国企业正遭受中国稀土等关键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的重创，多家企业的生产已受到影响。这是由于北京方面为应对中美关税争端而加强了出口管制。据商报消息，北京方面正有意利用稀土等原材料供应作为与欧盟谈判的施压手段。另一个话题应是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在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举行的会谈也为定于7月24到25日在中国首都举行的中欧峰会做准备。此次峰会本应在布鲁塞尔举行，但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拒绝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中欧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英国政府星期二在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说，近年来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北京方面破坏英国民主和经济的企图有所增加。这份星期二发表的报告建议与中国高层接触，以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同时增强对北京威胁的抵御能力。英国首相斯塔默希望中国的投资能够帮助他实现振兴英国经济。近年来间谍指控损害了中英两国关系，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商人利用他和英国的安德鲁王子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间谍活动。报告说，近年来中国间谍活动干涉英国民主，破坏英国经济安全，这个情况有所增加。英国政府表示，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应对措施将继续抓住受威胁这根线，加强我们的防御，并且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英国的斯塔默政府即将就是否批准北京方面颇具争议的计划作出裁决。这项计划是在伦敦的一个新址开设中国最大的大使馆驻英国使馆。当地的驻加人权组织和对华的鹰派人士反对这个项目，担心它可能会被用于监视和骚扰意见人士。斯塔默在去年七月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以后，委托对英国与北京的关系进行调研。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告诉议会，根据调查结果，英国的工党政府将向英国的情报部门投资6亿英镑。拉米告诉议员们，我们理解中国是一个复杂而且持续的威胁，但是因为这一点而不和中国接触绝不是英国的选项。他表示，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一样，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作，并且在必须挑战的领域挑战。他誓言，这意味着绝不在国家安全上妥协。之前英国保守党政府曾宣布英国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但随后两国关系逐渐紧张，斯塔默誓言要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但是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北京对维吾尔族的政策以及香港问题，包括媒体大亨黎智英被监禁这方面的分歧，给修复中英两国关系造成了障碍。星期二，由吴江界记者组织协调的一封联名信中，全球33个组织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邀请他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见面。这封信由包括国际大赦组织英国分会和人权基金会在内的组织签署。信中写道，作为一名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的英国公民，黎崇恩应该从首相那里直接了解英国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他父亲能够获释。今天简讯，尽管特朗普宣布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生效，但是星期二，以色列军方拦截了一枚伊朗导弹，并且进行了有限回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说，以色列战斗机已经返航，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谁赢了？或者可以说，以以战争目前的情形，至少没有大多数预言家估计的那么坏。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攻击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反击，美国周六介入，出动 B-2 轰炸机向伊朗三座核设施投掷超级重磅钻地弹。普遍认为伊朗不会不报复，在面对以色列，尤其面对美国处于军事劣势的情况下，伊朗可能会攻击位于周边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可能会下令袭击美国人，最恐怖的可能要封锁全球海上石油大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等等，这样一场更可怕的战争在所难免。然而伊朗仅仅对美军位于卡塔尔的基地进行了象征性轰炸，之所以说是象征性，因为在发射弹道导弹前，伊朗通知了一直在美以中间斡旋与两边关系都很好的卡塔尔，所以袭击发生后，特朗普反而发帖感谢伊朗提前通知，让美军有所准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这些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童话，明明是残酷的厮杀，伊朗与以色列都有死伤，然而特朗普先说服了以色列接受停火，再通过卡塔尔说服伊朗24小时内分阶段停火，虽然中间又有周折，互指违反了停火协议，最终在特朗普的怒火下，以色列周二进行最后一次炮击后，双方停火了，尽管这是一个脆弱的停火。其实在特朗普说服以色列停火前，以色列当局已经表示其目标全部达到。这种说法有几种解释，一种是以色列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人民每天遭受伊朗弹道导弹的轰击了，这是这个中东军事上最强势且有美国协助的国家多少年来没有遭遇过的局面。另外一个是内塔尼亚胡所希望的更迭伊朗政权也没有得到多少响应，特朗普后来也改口称不希望看到伊朗更迭政权。用炮火更迭政权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更换了什么样的政权。在炮火下更迭的政权有过，比如美国铲除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20年后又卷土重来，伊拉克利比亚的例子也很难说成功。长期处在美国禁运之下的伊朗经济萎靡，军力也难有长足发展，战争开始不久，以色列就给伊朗造成很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接受美国的调停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也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也是为了避免更大灾难，赢得时间继续秘密发展核武器。星期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我们获得了历史性胜利，我重申，伊朗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西齐扬同一天也宣布，经过伊朗人民的英勇抵抗，我们战胜了号称不可战胜的敌人以色列。他还说，伊朗已准备好重返谈判桌，捍卫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结果现在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三赢，以色列认为自己赢了，不但消灭了数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还摧毁了大部分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设施和一些核设施。特朗普更可以炫耀美国的 B-2 轰炸机给伊朗藏在深山里的最危险的核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几乎可以说摧毁了伊朗发展核武的可能性。而伊朗方面周二也宣布，伊朗人民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巨大胜利。究竟谁赢谁输？如果从谁给谁造成的打击更大，当然以色列给伊朗造成的打击更大。以色列依靠强大的军力，在第一时间破坏了伊朗的防空能力。但是伊朗的弹道导弹给以色列造成的破坏也不容小觑，同时也让人们对以色列的铁穹防导弹系统产生了怀疑。以色列首都的居民从来也没有像最近11天那样恐慌。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出现了不少被伊朗导弹炸毁的废墟，这种情形在加沙走廊遍地都是，但是现在在以色列也出现了。美国轰炸了伊朗掩藏最深的核设施，特朗普当然认为美国取得了最大胜利，因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一直是美国的目标。但是不得不说，伊朗之所以提炼了那么多浓缩铀，也与特朗普第一次上任不久就撕毁可定期核查伊朗核计划的伊核协定有重大关系。 这次美国一炮给炸了，岂不解决了所有问题？然而一些专家根据卫星照片判断，伊朗似乎已经提前转移了浓度为 60% 的浓缩铀，至少转移了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亲赴现场核实，因此美国最主要的目的是否达到仍然存在着疑问。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刊登文章，讲述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国外的网红来为中国政府做宣传。一家官方媒体甚至为台湾或美国的网红提供全部报销的旅行，前提是粉丝数量要超过30万。结果台湾网红和美国网红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惊叹于中国的卫生间好有风格，惊叹于中国的摩天大楼好雄伟。台湾网红陈之翰就是其中之一。陈之翰是黑帮三合会的前成员，他在告别黑帮生涯之后成为了一家健身房的老板，同时抨击中国在台湾的渗透。但是现在陈之翰在经历了为期6天的上海之旅后改变了看法，忘记了过去对北京政权的所有批评，而是在其油管频道上对632米高的世界第三高楼、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对中国高铁的舒适度赞叹不已。在陈之翰抵达中国之前几周的时候，20岁的美国小伙子达伦·沃特金斯也去中国旅行了。这位美国小伙子在油管上有4000万粉丝，在图片墙上有3600万粉丝。沃特金斯于3月份抵达中国，在中国游历了数个星期。他对长城、对充满未来感的重庆、对少林武僧的精湛武艺充满了惊叹。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忽视中国。”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位来自美国辛辛那提的年轻人在中国的言行表示赞赏。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表示，20岁的美国小伙子沃特金斯揭示了真实的中国。他的话引起了许多生活在西方反华宣传泡沫中的听众的共鸣。最近几天则是非常有人气的喜剧演员欧阳万成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香港的魅力。欧阳万成一边在赤柱海滨漫步，一边说：“看看这里，比意大利任何地方都要好。”欧阳万成出生于香港，13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加州。自2020年以来，因香港当局对自由运动的镇压以及北京当局的强硬接管，香港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法国世界报表示，洋为中用并非新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美国记者斯诺身上实践过这一方法，为的是让斯诺就共产主义运动所讲述的故事是充满善意的。2013年，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仅仅几个月的时候，就强调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不过，虽然北京开办了多个语种的电视频道和报纸，并找到了一些西方人来几乎一字不差地转述官方在最敏感问题上的说法，但是如果没有听众的话，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多年来，西方一直批评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政策， 新冠疫情初期缺乏透明度的处理方式，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政治上越来越强硬。现在中国当局请这些网红来帮助纠正中国的形象，以便外国舆论能够接受北京的说法。法国《世界报》认为，这一新的做法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政府也不试图强加它的难以被国外舆论接受的语言，而更多的是为了在更具共识的话题上激发人们的热情。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丹兰编播的柏林专栏。
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国加大了对德国的贸易攻势。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对德国和欧盟有什么影响呢？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将原材料作为对欧盟的谈判武器，中国政府正有针对性地利用欧盟经济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在中欧谈判中，中国大幅限制对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出口，以此作为施压手段，要求欧盟在相关领域做出让步。德国企业则呼吁放宽中国出口限制。德国会如何应对中国，还有不少未知数。德国基民盟籍总理默茨上台到现在，只是强调了要和美国合作的意愿，对中国言辞甚少。但特朗普并不怎么看重德国，基民盟籍外长瓦德夫上台后，也是忙于走访美国和以色列，忙于把俄国定为永远的敌人，对中国表现出来的几乎是一副视而不见的姿态。由基民盟领导的德国经济部就中国话题也不怎么发声。德国经济周刊报道说，默茨将如何应对中国正成为关键问题。尽管德国政府正计划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内部职责混乱，企业界已表现出不耐烦情绪。慕尼黑穆丘利报报道说，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反击也波及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试图说服美国与欧盟联合对抗中国，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单独行动与中国展开谈判。目前中美双方仍互相限制关键技术和资源出口，美国限制 IE 芯片出口，中国则掌控全球 90% 的稀土供应，并已限制部分稀土出口。德国部分企业因此被迫减产。如果中美达成稀土出口协议，欧洲可能被边缘化，无法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中国商品出口仍在增加，中国今年前几个月的贸易顺差增长了 40%， 对德国的出口同比增长 21.5%， 而德国对中国出口则下降 1.3%。 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在规避美中关税战的副作用。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马斯特指出，中国以补贴方式维持出口优势，对贸易伙伴造成损害，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已连续八年实现出口增长，而德国制造业面临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专家指出，中国企业尤其在数字化和生成式 IE 领域已超越德国同行，在系统性竞争中核心 在于技术领先，德国能源价格高，产业基础设施老化，加上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使得德国在基础化工、汽车、机械制造等领域承受巨大压力。例如2014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只有500家中国企业参展，去年已达1145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昨天周一，巴黎市政府举行了城市峰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城市的市长，对巴黎气候协定签署10周年以来各大城市的气候行动做一个总结。来自非洲、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的数十位市长出席了此次峰会。城市汇聚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到2050年，城市人口的比例将增加至总人口总数的 70%。与此同时，城市的排碳量相当于全球总排碳量的 80%。也就是说，各大城市在减低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在全球的气候行动中举足轻重。这也是巴黎要举办城市峰会的目的所在。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向法广介绍说，今天超过 70% 的城市在气候行动上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领先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平均水平。事实上，早在20年前，时任的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就创建了一个城市气候领导小组，多伦多、纽约、洛杉矶、里约以及巴黎等市的市长先后担任了该组织的领导人。今天该组织的领导权又回归到了现任伦敦市长的手中，而他的成员已经有近百个，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以及武汉等城市。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出席此次峰会的亚洲国家的市长仅有一人，他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尽管本台多次询问巴黎市政府，均未获得为何中国城市的市长未能出席峰会的原因。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巴黎第21届气候峰会主席罗朗·法比尤斯以及巴西第30届气候峰会执行主任安娜·托尼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他们呼吁各大市政府提出新的、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协议。会议随后邀请了各大城市介绍10年来在气候行动方面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台北市长蒋万安介绍了有关减少垃圾以及提高废物回收率等方面的经验。会议还就民主、正义以及气候行动之间的关联展开了专场讨论会。伦敦、巴塞罗那、雅典以及美国的凤凰市市长、加州的环境保护局的局长都积极地参加了讨论会。讨论会将聚焦点集中在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与科学事实相违背的言论，一致认为错误的信息是当今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此外，欧洲人权法院院长马吉亚斯·吉尔马、法国前环境部长格林德勒巴什以及法国最高上诉法院前总检察长方索瓦·莫兰斯先后在会上介绍了气候行动者如何借法律为工具，以应对政府以及企业的不作为现象。台北市长蒋万安先生在会场向法广介绍了他出席此次会议的感受。他说，
这一次巴黎市政府特别举办巴黎协定签订10周年的城市峰会，台北市我们非常荣幸受邀，而且是唯一亚洲城市参与这场会议，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分享台北市我们在环境永续治理上面的经验。那当然台北市我们也因为巴黎协定定了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具有指标性的规范，所以我们也是台湾第一个城市订定近零排放管理自治条例的城市，也就是我们拟定了阶段性的减碳目标，我们也都全力在朝着目标执行。那二方面，在会中我也分享台北市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进行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几项政策，包括垃圾不落地、随袋征收的这个政策，以及执行到现在很多具体的成果。比如说我们在政策推出前的资源回收率只有2%，到现在已经高达66%。那另外我们的整体垃圾处理量也大幅下降了65%。 好，所以种种这些确实让世界各个城市他们非常有兴趣，在会后也都纷纷来询问了解我们具体政策推动的过程，以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阻力而如何解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借由这个会议了解到世界各主要城市他们在净零减碳上面的措施，比如说在巴黎，我们看到巴黎市长他很致力在减少巴黎市的车辆数，比如说昨天我们到马黑区，他们周日就特别规范所谓的禁止车辆穿越通行的政策。那我们实际去走访看到，确实他们执行得非常彻底，警察在外围一定一一的检视每一辆车辆，你是不是符合例外可以进入的车证。那如果没有，他就是要求你改道。所以我们在走进这个禁止车辆通行区，感受到行人可以非常自在便利舒适的走在道路上面，所以不只是减少空气污染，而方面让行人非常自在安全。那另一方面，台北市我们的绿运输捷运系统也是非常便利，我们其实在除了捷运以外，还有连接最后一里路，也就是共享自行车的系统。那我们上任之后也推出前30分钟免费，那执行到现在，我们已经有25%的共享自行车的使用者是从过去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转换过来的，所以确实达到我们希望能够减碳的目的。所以种种这些我们都很愿意在会中跟世界各个城市分享。
那关于这个车辆的电气化呢，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个策略？
所以在会中我也特别谈到，我们目前也投入相当的经费在 climate action 上面，就是因应气候变迁的作为。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推动台北市全市公车 public bus 的电动化，我们现在拟定了相关阶段，希望在2030年以前全部汰换成电动公车。那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正在新建6条捷运路线，也就是希望广建我们的公共运输系统，能够让绿运输成为一般市民朋友搭乘的运输工具，而减少开车或骑摩托车。
非常感谢台北市长蒋万安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您可以在本周五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中收听本台对蒋先生采访的完整录音。本次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更急转直下。华盛顿对中国推出的高额关税，以及打算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等种种举措，无一不引发北京强烈反响。另外，特朗普政府打算取消用于哈佛大学的联邦资金，并威胁禁止该校招收外籍学生的决定，导致美国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哈佛与政府剑拔弩张之际，中国籍学生蒋宇荣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在中美政治高度敏感的时刻引发波澜，掀起的浪花至今仍未平息。蒋宇荣的讲话因何受到如此关注？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的发言真的如此重要吗？其背后是否凸显了中美之间的较量？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旅美中国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先生来梳理并分析一下整个事件及其背后的意义。滕彪先生您好。
您好。
首先请您谈谈您如何评判蒋宇荣的演讲。
蒋宇荣作为哈佛大学毕业生演讲，本来是一个没有那么大新闻点的事情，但是引发了中文媒体非常激烈的反响。这背后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很多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中国民众对精英、对特权的反感，那这当然不是近期的事情，这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的一个问题。很多很多民众对于 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阶层固化越来越愤怒。蒋玉荣他能够上哈佛大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中国家庭来讲，这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然后呢，又挖出来他父亲曾经做过遂宁市的统战部长，做过有点官方色彩的一个民间组织，而且呢，又据说他上哈佛大学也有他父亲的这个组织的推荐。那当然，按照蒋玉荣的说法，他这个推荐信并没有用上。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上哈佛大学，这个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他从青岛后来上英国，又在美国读书，后来上哈佛，这中间的学费、生活费等等，那都是远超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所以人们也怀疑蒋玉荣不是靠他的能力，而是靠他的家庭背景、靠他的特权上了哈佛。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呢，和美国的政治紧密相关的就是精英，对精英、对建制的一个反感。实际上，川普两次当选和民众的这个反建制、反精英主义也是很有关系。那哈佛作为一个精英主义的一个象征，那就被川普、被这些支持川普的人当做一个靶子。很多很多针对哈佛的一些政策，包括要取消他的免税资格，包括要停止哈佛的国际生的签证等等，包括取消他的一些联邦资助，那这些就是川普和哈佛之间的这个争斗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白热化的程度。那在这个时候，哈佛选择了来自中国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蒋玉荣作为毕业发言的代表，也是对川普的一个反击。这背后就涉及到大学权力、大学的自治权力和政府就一个试图想要干涉教育、想要干涉这个大学自治的一个联邦政府之间的界限问题。所以呢，在我看来，蒋玉荣事件最重要，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它最重要的层面，就是川普政府试图要拿哈佛开刀，用这个来干涉大学自治、干涉学术自由。而他为什么要拿哈佛开刀？为什么要拿常青藤、拿大学开刀？是因为在川普和他的支持者眼里，这些人代表了所谓的白左、所谓的 DEI、多元性、包容性和平等性。当然，这里边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哈佛大学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官方的关系，尤其是他的肯尼迪学院，这也是，蒋玉荣所在的学院。肯尼迪学院他培养了很多很多中共的干部，当然不光是中国的官员，也有很多其他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也到哈佛进修啊。但是肯尼迪学院有人开玩笑说是中共党校的海外分校，的确是有很多很多官员在那儿学习过，那这里边也一定会有利益输送，而这个对中国政府的反感，这是美国各界都达成共识的，在政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对中共越来越警惕，所以反共呢是两党少有的共识，而川普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指责哈佛跟中共的关系，用这个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非常巧妙，另一方面也是很能够达到效果。因为的确，哈佛它在过去很多年里边受到中共官方的影响太大。
蒋玉荣的演讲呢，原本是毕业生的一番讲话，为什么引发中国社交平台这么激烈的反响？
对，这就是中国也面临非常大的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说这个社会危机，比如说阶层固化、贫富悬殊，比如说官民矛盾。而这个时候，哈佛毕业演讲的蒋玉荣，他就代表了特权，代表了富人，代表了权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左右之争，也在中文界同样有很热烈的这个反响。当然，这个背景非常不一样，但是呢，在中文圈，尤其是这个社交媒体上，关于川普与哈佛之间的这个征战，要怎么站队，怎么去介入这个讨论，这个也是持续了很多年的这个左右之争。所谓的这个左右之争，在中文这个左右是，用起来和西方非常不一样，而且，常常是非常混乱的。 那这个右翼就是说，这个哈佛所代表的这个精英化，它所代表的这个全球化等等，包括这所谓政治正确，包括 DEI 这些东西，都是右翼非常反对的。而左翼也有很多人去指责蒋宇荣，就觉得他不够那么自由，不够那么左。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演讲里，包括他事后的这些回应和这个网友的一些回应当中，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特权有任何的反思。比如说，人们会说你是靠了权力、靠了家庭背景来上的哈佛，那他就说他跟他父母关系不那么紧密啊，他这个推荐信也没有用上啊，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他自己的努力，靠他自己的努力，或者靠他自己的才能上的哈佛。像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从左翼的角度，就是觉得他应该对自己的这个 privilege 这个特权，应该更有反思，包括对这个全球化应该更有反思，而蒋宇荣他并没有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挖掘，所以这个就引起人们更多的愤慨。
美国舆论是如何看待蒋宇荣的讲话的？如何看待特朗普和哈佛大学之争？
蒋宇荣的这个讲话，他在英文的媒体当中，并没有引起像中文圈那么大的反响。当然，川普跟哈佛大学之争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很多媒体讨论。但是蒋宇荣的这个演讲本身，并不是一个热点。那川普跟哈佛大学之争，刚才也谈到了很多，其中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从蒋宇荣这个事件，各个层面当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层面，就是川普他想要利用他的权力来干涉大学自治，来干涉学术自由，为他个人的这个政治服务，想用这个来打击精英大学，来打击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那些教育精英。
在中美两国展开贸易大战之际，美国呢宣布要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强烈回应。这反映出中美政治和中美关系的什么问题？中美是否面临脱钩？
美国和中国关系在过去89年里边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实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呼吁中美脱钩。过去的这个 engagement 就是接触政策已经早就被废除，所以呢，我们看到中美在贸易、科技、教育、文化等等全方面的进行竞争甚至冲突，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回头路，在可见的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也很难看到有缓和的迹象。实际上，在川普第一任上台之前，这个就发生了。习近平是2012年上台，那川普第一次是2016、17年上台。那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措施在促进中美的脱钩。至少在很多领域，中国共产党它越来越强调要防止和平演变，要防止西方的渗透。所以一方面，中国它需要在经济贸易方面有更多的全球的交流，希望拥抱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这个和西方在做生意的同时，在这个交往的同时，又有这个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来渗透到中国社会，从而影响到中国政权、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所以，中共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中，但是呢，它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中国主动在和美国脱钩。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目前的较量，两国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和解？
中国和美国目前的紧张关系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过去几十年的，甚至从尼克松开始的这个接触政策上，越来越显现出很多问题。美国和全世界很多很多国家都希望，期待，中国能够融入全球化，然后通过更多的这个贸易，更多的融入全球机制、联合国机制，来推动中 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简单的说，就是通过经济的自由化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认为是一个想当然会发生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和全球化的经济贸易，那中国会走向民主化。但实际上这个没有发生。那在政治上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中国越来越走向集权，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然后呢，随着中国国力的这个强大，又对世界秩序所谓的这个法治自由为底色的这个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呢，中美关系发生逆转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以在短期内是看不到和解的希望，看不到这个缓和的希望，中美关系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所谓蜜月期接触时期。虽然两国也在管控风险，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不希望发生中美热战，但实际上呢，管控风险也只能是有限的。从这个总的方面、宏观的角度来说，中美关系是不会有好转的这个迹象。
谢谢滕彪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劳拉编播的科技专题。
各位听众，美国上周六对伊朗三处核设施打击，再次点燃了人们对是否会发生核辐射的恐惧，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日本核岛核泄漏事故至今的余波仍未平静。轰炸核设施真正的风险是什么？国际原子能署在6月13日最后一次报告中指出，在伊朗的伊斯法罕核基地内存在409公吨的浓缩铀，其中部分储存的浓缩铀达到了 60% 的纯度，远高于民用限制的 2% 到 3%， 不过仍低于生产核武需要的 90%。德黑兰声称已经采取特别的措施保护这些设备。分析指出，这可能是伊朗已经把这些浓缩铀移动到其他十几个核设施里面了。而且自以色列和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系列打击以来，谜团仍存在，伊朗的浓缩铀不知去向。在美国针对伊朗三处的核设施进行了钻入地下轰炸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证伊朗的核武威胁已经被解除。不过伊朗的核武库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对伊朗军事设施的轰炸尚未结束。对于那些在核辐射背景下长大的人来说，轰炸核设施这一想法本身就令人担忧，因此进行风险评估至关重要。路透社消息显示，所有的核能专家都认为，对于运行中的民用反应堆发动攻击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其后果堪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而且还会造成地缘政治后果。据俄罗斯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哈里乔夫称，在俄罗斯的协助下，伊朗的布切尔反应堆正在运行，新的反应堆也在兴建中，而且假如发生核放射的危险，就不会停在伊朗边境内，临近的波斯湾的水域也可能受到核辐射的污染。而在该地区的卡塔尔、巴林等几个阿拉伯国家通过淡化海水供水，因此完全依赖波斯湾的淡水供应会受到影响。同样，该地区的沙特阿拉伯、阿曼、阿联酋等国也严重依赖波斯湾的海水淡化处理。正是为了避免出现核辐射这种情况，以色列和美国迄今为止没有轰炸伊朗的布切尔民用核设施，因为该核设施靠近海湾。本次美国空军袭击了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的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主要浓缩铀设施已经被完全彻底的摧毁。这是继以色列最近空袭纳坦兹、伊斯法罕、阿拉克切和德黑兰之后的又一次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本次美国和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伊朗核计划的核心，就是包括核能基础设施、科学家、 转化中心，就是要阻止伊朗提炼浓缩铀。那么直接的危险会是什么呢？分析指出，低浓度铀的放射性并不强，主要的危险是来自六氟化铀，这是一种在浓缩过程中使用剧毒腐蚀性的气体，如果发生泄漏，它会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产生危险的化合物，吸入人体后可能会致命。目前幸好伊朗的核设施深埋地下，这种地下结构也限制了这种毒气的扩散，特别是六氟化铀不会扩散得很远，而且伊朗的这些核设施通常有大量的混凝土、岩石和土层的保护。莱斯特大学的专家贝尔特认为，在发生地下撞击的情况下，环境风险似乎微乎其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阿可顿认为，空袭攻击对目的地以外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不太可能。目前以色列和美国坚称希望避免任何放射性的核灾难，但中东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六月中旬，以色列警告将对布切尔的民用核设施进行攻击，目前的情况似乎正在向这个红线靠近。尽管目前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削弱，但冲突似乎远未结束，伊朗浓缩铀设备仍然不见踪影，摧毁伊朗的核能力目前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美国重磅打击伊朗核设施，是否有核放射风险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停火，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宣称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总理保证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的。而德黑兰这边则说，向伊朗人民的力量致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但是将继续维护他发展民用核计划的合法权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国际社会担心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会在中东蔓延开来，这种担心一度与日俱增。停火的消息似乎让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特朗普总统呼吁停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警告说，局势仍然非常脆弱。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傍晚抵达海牙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再次让北约的盟国感到不安，因为他对自己保卫盟国的承诺仍然避而不谈，尽管成员国已经根据他的要求承诺增加开支。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上周下令在交通工具上加强身份检查，这次行动中一共有691名外国人被逮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七月初访问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导播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本次节目由安东尼和安德烈联合编辑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歌星 Constance Amil 演唱的歌曲 Devant nous。 歌曲之后，本次节目即将结束。 Au revoir。
Cette terre est à nous deux, va. Tu vogues à la vague, le vent défile en bleu. Encore un peu. À deux pas, où l'ombre est nomade, le ciel est à nous deux, va. Emporté par l'élan, mon bienheureux. Encore un peu. Je ne sais pas si l'on peut.Je ne sais pas si à deux pas de quoi de nous, tu vois que cette terre est à nous.
les vagues, l'étendue d'un jour décembre, où l'on est nomade, le ciel est à nous deux. Encore un peu, je ne sais pas si l'on peut, je ne sais pas si là-haut vent, tu boucles dans tes rêves aventureux, tendre, mêlant l'éclat, la verse et tes joueuses. Encore un peu, je ne sais pas si l'on peut, je ne sais pas si à deux.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